好，今天呢就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再过的几天呢，我们将会跨入2016年。那通常来到年尾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的一样事情就是说，我们要反思，反思我们在过去一年，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，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到什么。我们是否有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？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从诗篇第90篇来看这个年终的这个默想，年终的默想。当你看来到年尾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像摩西那样？摩西呢，再次回想你过去的年子是如何的，让我们从中呢能够得到智慧，让我们能够从中呢。再一次的能够继续前进的机会。好，所以这个诗篇第90篇呢，如果你看上面的标题呢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是神人摩西的祈祷，诗篇第90篇啊，那边叫做神人摩西的祈祷。那你知道这个摩西，他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啊进入那个旷野，然后呢最后呢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的这个边缘。那在那个整40年的这个旷野的漂流呢，然后他跟以色列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波折，许许多多的这些问题，但是神呢都看顾了他，神在他们当中施行神迹，神在他们当中呢彰显他的这个大能。那这个人呢叫做神人，是一个属于神的人，的的确确对神的旨意有了解的人。当他写出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当他回忆的时候，写出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呢，你跟我都要好好的读。那他所讲的话是有神的这个道理，是有真理在当中的。当你跟我如果能够从他的这个身上学习的话，你跟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宝贵的这个人生的经历。好，第一点我们要默想的是第一节跟第二节，那边怎么说呢？这边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那这个摩西呢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要神永永远远做他的这个居所，这个居所，他的住处，他所要投奔的那个地方，他能够找到平安，他能够找到一个安乐的地方，就是神。那你跟我呢，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。你要一个什么祷告呢？要说神必永远成为我的居所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一定要到神那边去，你要到神那边去。那你今年2015年，你是怎么样度过你的日子？你有问题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这个神是我的帮助，这个神是我能够投靠的那位神？你有问题的时候，你没有奔向他，这位神有没有让你得到那种的心中的那种安稳的平安？那这是你跟我要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安稳的住处，最温和的住处，是不是？人总是用花很多的时间，用最坚固、最牢实的这个根基来建造屋子，为了能够每一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，你感到很温和。你进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屋子能够给你一个舒适，能够给你那种的安全感，没有贼，没有仇敌能够进去的。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神，他就是能够提供我们一切的所要的这个安全，所要的这个稳妥。神一定要永永远远成为我们的居所，你跟我不能够离开他，不能够离开他。你来到他面前，你就是蒙福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说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那我们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呢？这个神呢，就是世界还没有造成之前他已经存在了，那这个叫做自有拥有的神啊。我们人呢，总是想着说每一样东西呢都有一个开始的，但是我们这个神啊，是世界还没有造成之前呢他已经存在了。你会问一个问题说，诶，叫谁造神啊？你会说谁造那个神啊？圣经跟我们讲说，这个神不需要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更大的这个超能者来创造他了，不需要了，他自己就存在的。你想我怎么能够接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可能的，这也是个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圣经记载，而且这个也超乎你跟我所能够了解的。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每一样东西必须有一个开始，也有一个结束，但是我们这个神呢，是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的。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看。我们在这个MRT 那边，那轨道那边，你看到 MRT 那个应该是一列火那个 MRT 大概有应该是有六个吧，好，六个那个车厢，对不对？我想应该是六个。那你发现了后面那个一定有前面那个拉着它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前面一个都拉着它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有前面的另外一个拉着它，但是呢，当你来到车头的时候，告诉我那个火车头有没有东西拉着它？有没有东西拉着它？没有，它自己能够发出那种的那个动力，能够拖住整列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车厢呢，继续的在这个轨道上呢行走。那就说神呢是自由拥有，他自己能够存在的，他不需要靠别的力量，他不需要靠着别的东西才能够存在，他自己就能够存在，就好像那火车的这个车头那样，自己能够发出那个动力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神。那你跟我呢，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才能够蒙福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保障。你不要靠别的东西，你不要说我靠保险，你不要说我靠我的家庭，你不要说我靠我的事业来作为你的这个保障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的。当然它能够给你某一个程度的这个保障，你有工作，当然你有这个钱来喂养你的这个家庭，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暂时的。真正能够给你平安的是那个主，我们的神给你心中的平安啊！你跟我呢，一定要来到他面前，得着那永远的那个那个宝贵的那个这个生命啊，在他里面。一定有的，这是我们要记得的。那第二点呢，第二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要思想的是在这个第三节到第六节那边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坐子，又如夜间的一根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啊。那这边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给我们想到生命呢既脆弱，哇，我们的生命既脆弱，脆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如果你看第三节刚才我所说的，你使人归于尘土啊，换句话说，生命一定会结束的，生命一定会结束的。而这个生命的结束点呢，是掌握在神那边，因为神说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是人要归回，那你跟我有一天一定要归回，但是要归回到哪里去？不是归回泥土哦，泥土只不过是我们的身体， 归到地那边腐化罢了。真正的乃是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这个灵魂，我们的这个灵魂要归去哪里？上面已经跟我们说了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他是我们的居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定要得着这位神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的灵魂将会回到他那边，他是永永远远的居所。不单单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我们的居所，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也是我们的居所。所以很重要，你今天你一定要认识主耶稣，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神，你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，你才能够认识他，才能够得到他，你的生命将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束。当人离开这世界归回泥土这尘土的时候，不是说一了百了，乃是说到底你要往哪里去。有主耶稣，有神，你将会到那个美好的天堂。但是那些不相信，那些把自己耳朵塞住的说这世界上没有神，没有永恒的东西，他的结局将是一个可怕的硫磺火湖。你要的是哪一个？那是生命不单单是有结束的，而且呢它是短暂的。你看第四节啊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啊。啊，在神的眼中一千年只不过像一日半年啊，一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啊。我们这时候我们对这根的这个观念不是很强。好，在犹太人呢他们分成这个一夜里面呢有四根，每根呢有三个小时。华人呢一夜里面呢有五根，每一根呢是两个小时。你听到吗？咚咚，不，他们叫咚咚，对不对？深夜的时候，没有人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咚咚啊，他就可能哦，这个是第几根，然后再两个小时说咚咚啊，因为那时候没有钟。那这边世人告诉我们，一千年只不过像一只，或者是更加短的一根罢了。那我们在世上，我们能活多少年呢？很多人只不过是几十岁，有些人可能几岁，那最老的可能80岁、90岁、100岁、100多岁，就要离开这世界了。100多岁跟一千年比起来算了什么？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一千年只不过是一日罢了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短了又短了。以前还没有世界开始的时候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当然当最近来的时候，洪水还没有来之前，那人的寿命呢是相当长的，相当长的。有些人就活了900多岁，900多岁。但是洪水之后呢，人的这个寿命呢就急速的缩短，活到200多岁或者300多岁。那现在来到现在这个时代呢，最多100多岁罢了，100多岁，很少有说150岁，我现在从很少听过，很少听过。那就表示说我们在世上日子少而又少。那你跟我呢，要珍惜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日子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。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，你跟我不可以浪费这个时间，不可以浪费。看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，你好好的使用，好好的使用这个时间，让这个时间能够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这个生命，把时间转为有用的这个生命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你看这个第五节呢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如水冲去，这表明说这个生命呢是难以预测的。水即使来冲，把人冲走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都不知道的。好像在这个挪亚的时候，洪水什么时候来他们不知道了，他们甚至讥笑这个挪亚跟他们一家人，为什么你们在那边建造这个方舟， 为什么今天没有雨没有下雨，为什么你要造？但是忽然之间时候到了，神就降下大雨，把整个世界给掩埋掉了。你也只是曾经想过，在深圳，在深圳刚刚发生的这个土崩啊，对不对？把多少间的栋的这个房产还有这宿舍埋了，那么死了大概好像是一个好几位，那还有70多位呢生死未卜啊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因为被埋在里面了。那这东西都是你跟我无法预料的，无法预料的。一家四口啊，骑过他丁义上这个 Mersing 的时候半路撞车，车烧了，家里三口死去，只剩下最后最小的那个孩子，3岁的孩子。那这个东西你曾经料想过吗？你曾经想过吗？你没有想过的一个家庭就会如此的，几乎所有的这个家庭的成员呢就这样子离开这世界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今天当你站在这个时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你跟我的生命呢是很脆弱，是难以预测的，你要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的。你不要自夸，你不要说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做那个，你可以这样子讲，但是能够不能够成就乃在于神，乃在于神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，若主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，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圣经观，一个基督徒的观念，而不是说哦，我能够做这个我一定能够升天的。你是自夸，你是自夸，你不知道你多么脆弱，随时随地呢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但是我们千万千万要来到他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依靠你，我仰望你，你来带领我，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。2016年我不晓得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交付给你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你会带领我成完全这个课程，你会带领我完成这个工程等等，要完完全全的仰望他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而且说他们如睡一觉啊，这表示说这个东西呢太过突然，睡一觉罢了。当你正在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睡觉的时候，哇，你在当中你做一个王子，哇，你或者做一个财主，哇，那时候你想在那边旅行，忽然间铃闹钟一响，哎，是什么呢？原来我在这个要起来做工了，或者有人在那边吵，起来起来，原来是你爸爸妈妈在那边叫你起来，哇，那一种的当所谓的那个梦中里面的这个美梦啊，顿然消失掉了。那这个也是我们人所会面对的。当你在这个生命的极巅峰的地步的时候呢，你会可能忽然之间，你的生命就因此而了结。你知道这个那个 Kennedy， 他是很有名的这个美国的总统。当他正在是这个很有名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名气很大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就被人说用枪暗杀了，就被人家用枪暗杀了。所以你跟我呢都要好好的说，神啊，神啊，我的生命在你的当中，即使我在很有成就的时候，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我还是要依靠你，我还是仰望你，不要自夸，不要自夸。那而且呢，你看这边说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啊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各下枯干啊。那这个是一个人生，好像人生的过程，人生的过程的一个模式啊。早上起来什么呢？生长啊的草，发芽生长，到夜晚的时候呢，就砍下，就枯干。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小的时候你看他们多么高兴啊，蹦蹦跳跳的成长，等到他们来到这个青年的时候，哇，他们蛮有这个活力，哦，今天能够做这样事情，晚上还可以去骑脚车， 哎，可是漏夜骑脚车，我说哎呦，我们哪里那种精力，我睡都睡不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到这个年龄，我说睡都睡不够，但是这些青年人他说，昨天还可以去挖船呢、啊，挖船，那隔天呢还可以去骑脚车，不是白天骑啊，晚上还可以过夜的这样的骑啊，哇，这个是真的精力充沛，前途无量，像中午的太阳那样。刚才小孩子像什么晨曦一样，青年人到壮年呢是中年的太阳，如日中天。然后来到中年的时候呢，当然比较稳定了，体能有这个衰退的现象。我相信我就属于这个中年的这个时候呢。这个是下午的什么太阳呢？已经过了下午的太阳。那么来到年老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六七十岁、八十岁，各方面都缓慢了，体弱多病了。啊，这不是这边痛，就那这边那边那边痛，而、啊、不是这边看不到，就是那边听不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年轻人你不会觉得这一点的，你说我样样都好，我的耳朵又很敏捷，我的视力又很好，哇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当你来到那一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同意不同意？我同意。这个叫什么？垂暮之至，西山日落，要讲拜拜的时候。当然你说晚霞无限美啊，是很美，但是也是说再见的时候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的日子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阶段。你是在哪个阶段？你是在晨曦吗？还是你是这个中午的太阳？还是一个下午的太阳？还是要西山日落的那个太阳？你要想想，我们的人生太短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是我们的居所，神是我们的居所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无论我们是在早晨，无论我们在中午，我们在下午，我们在晚上，神总是做我们的安居的地方。你不担心日头落下去却回到神那边去，那是多么安慰的，多么安慰的。你不用担心，如果没有认识神，没有认识主耶稣，你会担心现在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我会去哪里，你会心里很恐惧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走哪里。但是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确据，说主神永远是我们的这个居所。你来到他面前，来到他面前，你将会得到一切的这个平安。那第三呢，我们要默想的是，我们是蒙恩的人啊，蒙恩的人。你看这第七节那边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那这告诉我们，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，他们实在是惹神的这个愤怒，惹神的愤怒，好像没有相信他的人一样，不信他。那照样，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，我们他们说我们的日子就在他面前就这样子在罪恶中恐惧里过活，而且这样子的消灭。因为你没有盼望，你却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样处理？有很多人说我尽量是在行善，在做好事，但同时间你又做很多的这个恶事，同时间你心中又很多内疚，你不懂怎么样处理你的罪的这个问题，得不到解决，你会很恐惧的。你说哇，我能够不能够到天堂？有时候你问一些信别的宗教的人，你说你能够到天堂吗？他说看我做的多好啊，看我做的多好，我行的多好，我才可能我才能够进天堂。所以他们对到天堂能够不能到天堂这个的这个确定性呢、啊、是没有把握，完全没有把握的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罪。但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，我们却知道说，你口里都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他，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们是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，是他为我们死，能够洗掉我们的罪， 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救恩，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 好的这个行为啊。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奇妙，白白得来的救恩。但我们讲白白得来的救恩，不是说是很便宜的，乃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上那个昂贵的这个代价，我们才能够享有这个宝贵的救恩。那在这样的救恩当中呢，你的生命就不同了。哦，你既然又住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就能够靠它能够过一个没有这个逆旧的生活了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看没有这个主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哎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过了，就是好像无奈何的。那你听那个世人，我不懂你们对生命是怎么样，会不会很无奈何的？哎呀，哎，就是这样子过了，一天一天这样过了，是不是？很多老人家呢都会跟你讲，还有什么好讲？那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了，我看也不要看，不要理他。那这不是我们应有的这个态度。你跟我的生命不同，如果主为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主而活。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，而且这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啊，这一个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的日子，他们就说有人可以活到70岁，如果强壮你可以80岁罢了，再强壮给你到90岁吧，不够吗？给你100岁吧。但是100岁呢对你很可能是有累赘哦，啊，你100岁，你不要以为100岁你还可以骑脚车，你变100岁你也可以跑哦，可能你躺在床上啊，可能你要用那些人工的呼吸啊，啊，可能这边吊水，那边吊水啊，对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我看很多人都讲不要，都不要的。这边讲说，但其中所经夸只不过是劳苦愁烦罢了啊，告诉你。如果没有主的生活，真的是劳苦愁烦，早出晚归啊！啊，现在的竞争这么剧烈啊，给很多时候都给人家挤出来，啊，自己要赚的钱又不够多，刚刚好够用，哇，很辛苦啊！的的确确，我们有时是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，而且我们要为着家庭来操劳，啊，为着这个担忧，为着那个担忧，啊，而且你又担心到我老的时候又怎么样？啊，有没有够足够的这个退休金？啊，有没有说，那我病痛的时候谁来照顾我？啊，我的另一半有没有会被照顾我？如果另一半先走掉怎么办？谁照顾我？我的孩子照顾我吗？他会送我去老人院？啊，你都会这样子想，更可惜的，你的一生呢，没有人会纪念的。可能你想你的孩子会纪念你，对呀，你的孩子可能会纪念你，你的孙子会纪念你吗？有些可能会，有些一点都不会。你的曾孙很多时候都不会，因为呢你那个曾祖母是谁啊，他都不认识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的一些这些很有名的这个政治，这些政治家，还有这个已故的吴清瑞博士，他是在这个经济上呢有很大的贡献，他把这些跨国际的这些公司呢带进这个伊朗那边，以前伊朗是一片低洼的地方啊，他把它填好，然后呢建了，要把那些设施建立好之后呢，就把介绍这些跨国际的这些公司呢来那边投资，不单单这样子呢，他也在这个国防方面呢有这个贡献，他推行着国民富裕是由他开始的，啊，而且在这个教育方面呢，这个小学的分流还有实行这个按水准会考他都有功的。但是呢如果再过多一代，不懂现在，如果你问那小学生，你问他你知道是谁是 Dr. 郭金水，郭金水 I don't know，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不稀奇，那何况是我们这些无名的小猪啊，我们这些是没有人认识的， 谁会认识你？最多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孙子呢偶尔有一些，其他人都不会认识你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可悲，很悲观。是的，没有神，这种就是这样子的情形。所以呢，有很多那些有名的人，那些有钱的人，他们怎么把自己的名留下来呢？供捐献，建这个医院有我的名字，那个建筑有我的名字，那个奖学金有我的名字，这将会被人家纪念。对，他们纪念的是纪念那个钱，纪念那一笔钱吧。那一个对于这个后面背后那个人呢，他们可能完全的不了解。但是不要这么悲观，在神里面，神纪念我们，神纪念，因为每一样你为主所做的，主都一一的纪念。当我们离开这世界，当世人不认识我们，当世人把我们忘记的时候，神却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什么？生命册里面。你的名字在那边，你的名字不会涂掉的，在这个墓碑里面的这个名字，有一天可能被毁坏掉，可能人家看到都不知道是谁的，但是在生命册，你的名字神知道，你也知道你的名字，永永远远在那边，你将会跟神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本来应该在罪中死的，我们应该在罪中灭亡的，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爱，他为我们留下那个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的这个赎价，让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被神纪念。那这是很重要的嘛？我们所做的东西一定要被纪念，被谁纪念？神纪念，神纪念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默想，是神喜悦的这个生人生。神到底喜悦一个怎么样人生呢？十二节到十七节，这边说：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然后神要我们一个过一个怎么样人生呢？过一个珍惜生命的人生，要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。那你的日子还有多少？还有多少年？如果我们把它当顶线当作是八十岁，你离八十岁还有多少年？我离八十岁不会多少年了。你呢？你离他多少年？那你的时间、生命是神给的，你要好好的珍惜生命，珍惜，不要浪费，做一些有永恒的东西。因为这东西是已经固定了，你的时间最多是这么多，可能比这更少。所以呢，在你少的拥有少的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珍惜。怎么样珍惜？你必须要做有意义的东西，做有意义有永恒价值的东西。哪一些是永恒价值的东西呢？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看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边讲到怎么样得到真正的生命呢？为我和福音，你要为主活，你跟我要为福音活。那每一样东西你必须要跟主扯在一起，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跟福音扯在一起。那如果你不做这一两点的话，告诉你，你到最后，到最后，你会觉得说，你所抓到的是两手空空的那个风马鸟，你捕不到，你抓不到。你要抓到生命吗？你要抓到生命，这边跟我们讲，为我而福音丧掉生命，不是你手上能够抓多少钱，不是你手上可以抓多少财产，不是你手能够抓多少的名誉，那东西抓不了，抓不了了。只有为着主的缘故， 为着他的福音而活。我不是说从此以后你来做传道人，不是啊，我的意思说你在工作方面，你在家庭方面，你各方面，你就说主啊，我怎么样为你而做，怎么样为你而活，啊，你就能够抓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司的时候，我在教书的，我是尽责的做。那后来在教书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那当时我就想说，我所做的东西有没有意义？那如果我以前是单单为着人的缘故，单单为着上司的缘故，单单为着这个校长的缘故而去做的话，我会发现到因着那事情，我会觉得说那个所做的东西呢没有意义。但是我是想说，我为主而做这些东西呢将会有意义的，有它的意义的存在的，你就不会觉得整个人失落，因着一些事情不愉快的事情，价值呢就失去，不会的。你为主做的东西呢，你永远知道它的价值存在。你把福音带给一个人，他能够得救，这个这样子的价值呢就存到永远，因为将来你要在天国遇见他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为着主的缘故，你是安慰一个人，使他能够得到激励。那这个人呢，如果再继续想向前走，或者他继续的能够安慰别的人，你的这个价值呢就能够延续下去，不会中断，而且会继续到永恒里面去。那你跟我都要做一个投资在永恒价值世上的人，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不要失去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目标。好，不要说单单说就是为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一点荣华富贵而活罢了，不要。你当你得着的时候，你觉得说那也算了什么？你发现到有一些那些在网络网站，他忽然发了一大笔财，好几亿，但是他怎么讲呢？他愿意把99%呢作为慈善，他只要拿1%，他知道说太多钱是没有意思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太多钱，钱你可以来做什么？其实神要我们什么？能够知足常乐，有神的这个知足，你就能够喜乐了；有神的这个知足，你就能够有喜乐。好，这个神所喜悦的生命也是什么？要我们享受生命。你看这一边第14节那边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！神要我们是一个欢呼喜乐的这个生命，早早保得他的慈爱。怎么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呢？第一，来早早相信主耶稣，越早越好。你越迟，你就越亏本。很多信徒那些人，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才相信，他们说：“为什么我这么傻，这么笨？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才相信？为什么不要在年轻的时候相信？年轻相信我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分。”只可惜他们没有珍惜那个神的这感动。到年老的时候，他们才相信。即使是如此，他们还是蒙福的，还是蒙福的。早早得着你的慈爱，那既然相信主耶稣，你就能够从主那边得到他的这个慈爱，他会坚固，他会看顾你的。神特别看顾他的儿女，当然神也会看顾世人，但神特别特别看顾他的儿女。信他的人，在他的眼中呢，是他同人来的，好像他这个掌上的明珠。那么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啊欢呼喜乐，是的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欢呼喜乐的这个人生，不是愁眉苦脸的，不是的。那你跟我都要靠主有喜乐，靠主有喜乐，只有在主里面，你才能够欢呼
快乐，有喜乐，因为主透过圣灵给我们那个心中的喜乐，给我们心中的平安。你问我怎么样能够得到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讲，我只知道靠着他我就能够得到，而这个是实在的一种经历。我不是在这边跟你讲一些虚幻的东西，是我生命中我能够经历，我就跟你讲我能够经历，我不能够经历我不要跟你讲，因为圣经有这样的教导，我们也经历，每一位信主的人也是有这样的经历。所以你跟我呢，都必须要靠主来得到这个喜乐。不靠主，不相信主，不认识主的人，你不知道另一种的这个滋味。就好像说，如果我有一盘饭，我放在你面前，我说这个盘饭是很香的，哦，很美味的，你吃了你一定觉得你要再吃多一次的。那但是如一直你拒绝，一直让你在旁边那边看来看去，还是不要吃，那到最终呢，你不知道这个饭呢是怎么样的啊，好，它的味道怎么样好。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尝过了，他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要再多，我要再多。这也是跟我们旧约相同的，哦，是一种享受生命。那当我们在享受生命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就一帆风顺。这边你看第七七十五节，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那我们的这个生命呢，有时也是会遇到一些艰苦的时刻，我们也是会遇到波折的时候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但是在波折当中，神也会赐给我们平安，神也会赐给我们喜乐。在波折之后呢，我们也有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喜乐。我们的生命呢，有时是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的，哦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神都是我们的喜乐。那我们必须要靠主常常的喜乐，更要紧的要以神为满足。你看第十六节那边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啊。那我们要看到什么？我们要看到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，他怎么样改变我们，他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家庭，他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事业。可能你在公司里面你遇到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你靠着主你一一的解决。在你家庭中你有你的这个一本难念的经，但是神却为你解决里头的一切的问题，慢慢一步一步。你内心里面有一些困扰，但是你靠主，靠主，神给你的力量能够克服里面的那种的矛盾，那种的那种的困扰，神一定会帮助的。神的作为，那你的荣耀显在他们的子孙身上，神的荣耀不单单在我们身上，而且我们的子孙都蒙福啊。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，耶和华是义人的什么高台啊，奔向他的必能够得到保障。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，你继续的仰望他。不单单这样子，第七节上半部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神的一切的好处，神的一切的这个福气都会临到我们身上。那当我讲这个福气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大富大贵啊，不一定是这样子的。神赐给的平安，神赐给那一种的家庭的融洽，神赐给那一种的这个工作上的顺利，神赐给你各方面的这个祝福是超乎你能够所想象的。这是神的荣美在你跟我的身上，有神你不用担心什么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有神你就足够了，神会帮助你。当我们讲有神的时候，不是说你坐在那边，你坐在那里不做，不是，你可以祷告，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行动，在应该行动的时候你行动，有神的帮助，一切的东西都能够解决。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即使一个困难都会像是一堵成一堵墙样子，好像不能够跨过去，但是神却能够把我们带过。那最后一点，什么是神喜悦的生命呢？ 是一个靠神方程式的一个人生。那你在这边你看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。是的，我们要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肯为主而做某一样东西的话，我们求主帮助，神就会让我们成就。哦，我讲这个工作当然是为着主的荣耀而做的。你不要说主啊，帮助我买马票能够中100万，这神不喜悦。你明白了是吗？但是说如果你愿意做某样东西，你能够在公司你觉得神啊，你让我在这方面能够完成这个工程，好像是神会帮助你的。哦，你在家庭当中你需要说看到你的孩子能够在某一方面成长，你也祷告说希望他能够来相信主，我想神也会听你祷告的。你仰望依靠他，神是那位能够坚固建立我们所做的那位神，你仰望他，他必定能够帮助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年终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，第一，我们必须要让神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基础，神是我们的去处，是我们的这个保障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不要依靠别人。第二呢，我们要知道生命很脆弱，随时随地我们的生命都会从这个世界上呢消失，但是你跟我不用担心，你要应该做的，你就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生命，你把你的生命交托他，无论在哪里，神都成为你的这个基础。那第三呢，你要知道说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若不是神的这个拯救，若不是神的恩待，我们就在这个忧愁，在这个愁烦，在这个劳苦当中呢过去。但是你跟我靠着神，你能够从劳苦当中呢，你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你的福分，是赐给你的那一种的平安。没有主的这个生命只不过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有主的生命呢，却在劳苦当中呢能够得到安息，得到安慰。最后呢，好像我就说的，我们要靠主过一个智慧的人生，好好的珍惜生命，好好的以喜乐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。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很自由的，很有喜乐的，不要被其他的那些一些人家给你一些束缚放在你的这个身上，让你觉得这个生命是很辛苦的。不要，来敬拜是一种喜乐的东西，读圣经是一个喜乐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很累，你可以休息一两天，没问题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不要让它成为你的重担，还是成为你的这个喜乐。基督徒的生命呢，是一个主所赐的一个喜乐的生命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施恩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实在是知道主，我们必须要来到你面前。主，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居所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投靠你，让我们向你，从你那里得着应有的这个平安喜乐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也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，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不多，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旨意来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如此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